耶稣的神迹啊，不仅是在人界医病，在灵界赶鬼，也在物界行神迹。以下有六个神迹，含义都很深。但是这里呢，我们只从这个全能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第一个，耶稣可以控制动物的行为，就是一网打两船鱼。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在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已经整夜辛劳，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一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啊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见此，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哈，里边的含义呢也很清楚。彼得是渔夫，一夜没打到鱼；耶稣是木匠，却叫他一网打了两船鱼，是个什么道理？是个怎么回事？我在想，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是耶稣推断出深水区有鱼群吗？是耶稣预先就知道，根据这个鱼群的这个规律判断出来那个深水区有鱼群吗？是不是？肯定不是。如果是的话，彼得比他有本事，彼得是有经验的人，彼得是渔夫，连彼得都不知道的，耶稣怎么知道呢？那么是耶稣将鱼群赶到了深水区吗？这个赶其实就是用他的力量把他们驱赶到那儿去，意念把他驱赶到那里。这个我的回答是说不准，但是有一点很准，耶稣站在船上讲道的时候，鱼群应该也在听。你知道后来圣法兰西斯曾经给一群飞鸟讲道，给一只野狼讲道，哎，那野狼乖乖的在那儿听，听完之后还点头。耶稣为要得着彼得，就叫彼得迎向鱼群，叫鱼群迎候彼得。我们想到，如果耶稣在灵界有眼睛，能看灵界的事情，有全能，能指挥灵界的行动，这样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啊，这是我要讲掌管那个动物的行为。第二呢，掌管植物的生命，就是讲无花果树枯干这件事情。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拖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想耶稣是一切生命的主宰，这个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就是凡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耶稣都掌管着。如果仔细揣摩这件事意味深长，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这棵无花果树就枯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生命的主宰是借着他的信息、他的话语来掌管生命的。每一句话，包括一般人所说的话，其实里面都带着信息，都会对接受者的身心灵发生这样那样或深或浅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平时说的话，你不要小看来，我们在家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灵啊。你可以让你家里的人兴高采烈，也可以让他们垂头丧气。你可以把一个很好的气氛，你一句话就给毁掉，说明这个话是灵的载体，话里面有灵， 那么神的话就更是灵了。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啊，他叫人死叫人活。所以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耶稣这句话就像一把斧子一样，一出口树就被砍死了。这是一幅灵界的动画，人们的肉眼看不到啊。不过呢，有一些事实可以启发我们，比如说电脑工程师只需要一个信息指令就可以关闭或者毁掉一台正在运行中的电脑。你说为什么耶稣一句话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那为什么一个电脑工程师一个操作让你的远程电脑啪就死掉？我觉得这个电脑给我们理解神对我们人的作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示。叫无花果树枯干这一神迹呢，不只是彰显耶稣的全能，也是在提升我们的信心。那么这是第二个哈，掌管植物的生命。第三个，转换物质形态，将水变成酒。我是把耶稣所行的物质界的神迹分成六类，这第三类就是转换物质形态。这个迦南的婚宴这个故事，也是大家很熟的哈。在婚宴上，耶稣母亲门徒都在那里。宴会中的时候，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母亲却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关键就是下边做的哈，下面看做的很简单，但是确实是一个大神迹。那里有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叫佣人将石缸灌满水，然后叫他们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人。管宴席的人尝了，便叫新郎来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把六缸水一瞬间变成酒，这即使是变魔术也算得上大型魔术，更何况这是一件真事儿，可见当时的人呢也会多么震惊。但是我们说过哈，只要把神当神看，就不必太惊奇，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万有都被神掌控。那么神要改变一下物质的存在形态，叫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今天上午也谈到了，我们跟桌子之间其实只是那个量子的摆列方式不一样，上帝可以把这张桌子拆成量子，然后摆吧摆吧摆不成其中的 color， 真的有可能的，这是可能的。现代科学已经启发我们，启发到这个地步，让我们用科学就可以证明神迹是可能的。比方说这件事啊，这件事水变成酒不是不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它如何发生，但是却知道它可以发生。因为水的化学分子是 H2O 是吧，酒乙醇呢是 C2H6O，它就是摆列的不一样，多了一个 C 就多了一个碳，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碳在中间啊。两者的不同呢，只是化学元素结构不同，而不同的元素在这个微观量子层面上就是可以转换的，结构呢也是可以重组的。那么水变成酒有什么不可能啊？人做不到，但是人能知道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这件事在量子水平上就能完成，那么耶稣在灵界里做这件事更轻而易举。好，第四种物质界的神迹，就是增加物质的数量。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耶稣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晚了，门徒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买什么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拿着5个饼2条鱼。”我是把经文汇总在一起了啊。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坐在青草地上，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啊，有一个教授，他认为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并不是5个饼2条鱼真的变出来很多，让那个5000男人还有很多女人小孩吃饱。他说不是的，真正的情况是耶稣 too smart，真聪明，他知道每家都带着呢，但是谁都不拿出来吃。他用这5个饼2条鱼做引子，让大家都坐在草地，不草地嘛，草地和那个草很茂密嘛，大家都坐在草地，一堆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就说开始吃午饭，结果就互相每家每户都自己拿出来自己吃自己的，最后还剩下了好多。他这么解释，当时我听着就非常生气。我说你这解释的是人的解释，跟你那你信的耶稣就不是神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解释，啊，因为神是可以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就是从无到有的，本来宇宙就不存在的嘛，无形无相无体，什么都没有，那现在什么都有。那上帝把少的变成多一点，那有什么难的？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比方说，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不是只造了一个男人？就用这一个男人做底子，然后用肋骨做这个女人，让他俩去交配。上帝做事总是做的那个最省工、省时、省料，是不是？他用最简单的办法，他不像人 try try 试试试试好多次，试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来。那上帝一开始就知道什么简单啊？你看他都没有下功夫造俩人，造一个就够了，因为男人跟女人只差一点点，差一个染色体是吧？就差一点点。以利亚住在撒勒法的寡妇家里的时候，他叫那个坛里残留的一点面，怎么吃也不减少，一直供养他和寡妇母子。还有先知以利沙，叫那个穷寡妇家里仅存的半瓶油灌满了许多器皿，倒了半天也倒不干。那么耶稣手里的这5饼2鱼，别说5000人，说实话啊，就是用5万人在场也吃不完。这不是个5000，5万的数量问题啊，这是神的能力的问题。因为神既然可以无中生有，从一个起点产生宇宙，难道他不能从一个物质衍生出许多物质来吗？他既然从无到有的创造，他都能够发生，那么从少到多的增加就不难，这是神机了。第5个形态啊，就是改变自然现象。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我刚才讲的这些神迹，它都有很深的含义，我以后都会讲的。那在这里提出来呢，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类又一类耶稣神迹的类型。这个平静风浪这一类呢，等于是掌管自然现象。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制造跟敲打这个电脑键盘的，一定不在键盘之内，而在键盘之外。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哈。那上帝既是自然之主，他一定不在自然之内，他一定是超自然的。你可以说他既在自然之内，又在自然之外，一定是用超自然的能力驾驭自然。将来要有个 AI 更容易理解，那个掌控 AI 的一定不在 AI 之内。你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在他里头，什么在他里头呢？是他的智慧在他里头，工程师的智慧在他里头，但是那个操作不在他里头，操作的手一定在他外面，借着他里面来操作他。 那么耶稣让风浪平静就可以理解，因为耶稣是超然于这个自然之上，这个风浪之上的。当然在另一个地方呢，脚踏着风浪，脚踏风浪那是我们另外以后要再讲的。耶稣对待风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让它平静了，一种方法是把它踏在脚下。这预示着人生的两种光景，有时候危难、不幸、疾病或者死亡来了，有时候神给你挪走，平静了它；有时候神不平静它，但是让你凭信心踏在上面，踏过去。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后者更 exciting。那个等你踏过去之后，你整个就升华一截，但是大部分人不喜欢后者。主啊，你给我平静了算了，我也不要练得那么烈火金刚。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呢不能不遵守自然法则。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呢都很熟悉一句话，我想你们太年轻的大概还不熟悉这句话，就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规律是不可能被人创造，不可能被人改变，更不能被人消除的，是吧？这话是对的，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这个自然规律也是不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个时候我们只会被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如果我们引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规律是上帝创造的，它就可以转移。那就好像一个电脑，说我们用的电脑，比方说用的全是这个 PC， 用的是 Microsoft 那个系统，那他们就会彼此说，我们任何电脑都不能违背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规矩，对不对啊？当然是对了。但是如果引进人，那就不一样了。引进人以后，他就我不用安卓系统，我用苹果系统，把你换掉。所以，上帝超自然的全能，借着耶稣显给我们看。我觉得这是一幅非常美轮美奂的景象。加利利这个海面被茫茫的夜幕笼罩着，波涛汹涌，有一条小船剧烈的颠簸着。只见耶稣走出船舱，站在船尾，向风浪说：“停了吧，住了吧！”这多美的景象！我说：“怎么画画也画不出这个样子了。”霎时间，风浪止住，海面平静，就像一头狂叫的狗，主人一声令下，安静的就躺在主人脚下。所以那个门徒们呢，悄悄议论。我觉得门徒的议论，圣经的和合本翻译啊，也很有诗意。门徒怎么议论的呢？他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真的是很美的一个景象，就是当大自然顺服在他的创造者话语下的时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好，这是第五种自然界的神迹。第六，最后一个就是驾驭自然现象。驾驭自然现象，我要讲的就是在风浪上行走。夜里四更天呐，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佛教的传说和武功的传说当中啊，都有水面上行走的这个故事。佛教有，武功更不用说，轻功了得，在水面上走，在树尖上走都有，这都是传说了，我没见过哈。他有一个故事叫一叶履舟嘛，就是说一个佛教高僧过河的时候就踏着一片树叶过，也是传说了，也没有人见过哈。那么相对于处女怀孕、死而复活等神迹，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不是一件大事。你想想，一个处女怀孕这么大的事，死而复活升天这么大的事，他都行得出来，何况在水面上走一遭呢？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风浪，耶稣可以平息它，像上一个神迹一样，也可以将它踩在脚下，像这个神迹一样。一个是平静风浪，一个是脚踏风浪，耶稣有一个共同的暗示。什么暗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就是说他可以这样行，门徒也可以这样行。第一次他平静风浪，门徒很吃惊，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惧怕呢？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可以的。如果不是可以的话，他就不会责备他们是小信的。第二次就更不用说，彼得明显的可以过来，他答应了说你来吧，明显的是可以的。所以我要讲，就对我们来说，就是说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脚踏风浪，这两种神迹我们也可以行，但是呢，关键是信心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怀疑。说彼得为什么掉到水里去，说的是只因见风浪甚大。你要是眼睛盯着耶稣，他就绝不会掉下去。我有这个体会，我有恐高症，你没有恐高症的吧？
有。
恐高症千万不能往下看。但是只要你平着往前看，而且看准一个目标，绝对没事儿。就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只看着。所以说呢，坏的东西最好别理它。这是最要紧的一点。你看了以后，你想把它忘掉都忘不掉。不要让那个负面的东西进到你的眼里，不要让它进到你的耳里，更不要让它进到你的心里。如果有人骂你，最好你不听。有人说我要听一听他怎么骂我，你傻死了，你不找着挨骂吗？怎么是？这负面的东西真的不听。这个心情的好坏取决于你接受的信息的好坏。因为彼得看着耶稣的时候可以在海面上走，但是他一看风浪的时候就掉下去，这就是信心受到了影响。信心是关键，但是影响信心的东西很多，真的影响我们信心、影响我们定睛神这个因素太多了，常情、常理、律法、道德、这个知识、学问、别人的看法、社会的潮流啊，我们自己的经历、不好的经历，所有这些东西全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耶稣常常讲，唯独我，只有我，我给你们平安，我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他说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绝对。所以两次耶稣都强调是信心的问题，两次耶稣都责备门徒，而且两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都是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疑惑呢？等等等等。我刚才分析了六种神迹啊，我相信呢，这六种神迹充分表明了耶稣是自然界、物质界的主宰，他是掌管万物的道。就像他自己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这是他自己说的。当然再加上前面那些医病的、赶鬼的，后边我还要讲他料事如神的那些神迹。圣经虽然记载了30多个神迹，其实是全面的记载，就把一个立体的耶稣展示给我们看，就是光这个能力方面就这么立体化，而能力呢又是他整个立体生命中的一面而已，他还有恩典，对吧？还有真理，还有受苦受难、舍己牺牲等等等等，公义和平等等等等。你说耶稣多么伟大，难怪他成了人类历史的这个光，2000年来从东方到西方照耀着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感谢你、赞美你。虽然你是人子，但是我们更看到你是神子。你来到人间是道成肉身，你从生到死，在你活在人间的短短的岁月里，你充满了大道的能力、大道的光明。主啊，你是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自然的主，你是一切的主。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在一切之内，你要超乎一切之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赐给我们的伟大的恩典、伟大的权柄、伟大的能力。我们是小信的，主啊，怜悯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中来仰望你，仰望你更多的赐予，更多的赐予。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